各位法师、各位侨界的领袖、各位大德、各位同学，今天承蒙晋中学会于这边一些佛教界的团体邀请，在此地做3天专题的讲演。这种殊胜的因缘，我非常的感激。尤其看到洛杉矶爱好佛法的同修啊有这么多，比我过去几年呢到这边来讲演的人数啊增加了很多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我相信同修当中有不少啊是老同修，但是也有很多新的同学。这次的讲题是这边同学们呢拟定的啊，要我说说这个金刚经啊与净土的修学。在去年的年初，有一些同修来找我，希望能够把《金刚经》啊讲一遍。我听了以后觉得也是好事情啊，《金刚经》是早年呢曾经讲过几遍。以后啊大概这十几年当中啊都专讲净土法门，所以这部经我至少已经有20年了没有看了。想一想呢，在这一段时期当中，虽然大家无量寿经念得很勤，佛号也念得不错，可是烦恼没有减少，对于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人说我有把握。那这问题就来了啊，为什么念佛收不到效果呢？那么追究其原因呢，还是没有看破，没有放下啊，对这个娑婆的苦世界呀还挺留念的啊，这个是得不到真实利益的原因。那么《金刚经》啊正好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金刚经》就是教给我们看破放下啊。那不行，坐的人太矮了，我还是站着好。没有关系，我常站了啊。所以我就接受了啊。我说这部经呢有它的特色啊，如果真的我们能够看破放下，老实念佛了，那么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所以就重新呢把这个经本找出来啊，仔细地看了一看，那么正好利用在新加坡教学的这段时间啊，白天就教学生，晚上就讲经啊，那么4个月用了248个小时啊，把这一部经啊讲圆满了啊，这次讲的比较详细啊。 那么录音带跟录影带啊，好像新加坡净宗学会居士林啊已经在流通了啊，我想可能美国有一些地方啊也都能够看到了。那么为了帮助新学的同学们，我们在讲题之前要略略的把佛法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我们说佛，佛是什么，一定要清楚。如果要不清楚不明白啊，这样学佛呢就不能责怪别人说我们是迷信呐。那搞清楚之后我们再相信呢，再修学那叫正信啊，这不是迷信啊。所以首先要把佛法是什么搞清楚。在民国12年的时候啊，在半个世纪以前呢，欧阳靖武居士在第4中山大学做了一次讲演，他的讲题是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经世所必须啊，这么长一个讲题。那么在当时确实震撼了佛教界。第4中山大学就是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啊，我到大陆我也去看过这个学校啊。欧阳先生讲的很有道理啊，当时他的学生王恩阳居士做成笔记啊，所以他的讲记也就流通了啊。我是在1977年在香港讲经啊看到他这个讲记啊，这个小子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啊。那么带到台湾之后啊，也引印了不少。希望帮助我们对佛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佛教确确实实不是宗教，但是现在的佛教呢又真的变成了宗教了啊。现在无可否认的佛教是宗教，可是佛教的本质不是宗教啊，它变质了变成宗教，我们要把这个根源搞清楚。那么佛教究竟是什么呢？佛教是教育，佛陀的教育啊。在那个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位孔子，西这个印度啊出现了一位释迦牟尼，两位啊都是非常伟大的教育家。那么仔细比较两家的学说，相同的地方很多啊，尤其在基本的观念立场啊几乎都是一致的啊，使我们不能够不佩服。孔夫子与世尊没有见过面啊，也没有互相啊研究讨论过，这也正是后人所谓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那么佛法是教育，实在讲如果我们细心一点仔细去观察不难发觉， 譬如我们在称呼上来说，我们称佛叫本师，啊，根本的老师。从前念书人称孔老夫子为先师，啊，先师跟本师的意思啊非常接近，啊，我们自称为弟子，那由此可知，我们跟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啊，我们跟菩萨的关系是同学的关系。菩萨是早期佛的学生，我们是后来的佛学生，菩萨是我们的学长，啊，我们关系很亲切，所以佛菩萨不是神明啊，这个诸位啊一定要搞清楚啊。那么这是从称呼上呢，只有在教育里头啊有这种称呼啊，宗教里面没有师生这种称呼的啊，也没有平等的这种观念啊。你看佛的这个一切经论里面啊，常说到生佛平等啊，众生跟佛绝对是平等的啊，这个要在宗教上是人跟上帝平等是决定讲不通的啊，我们佛法是众生跟佛是平等的啊，所以他是我们的老师啊。那么从历代佛法成行方面，我们也能看出来，佛教在最初确实啊是所谓私人心学，并没有组织，一直到中国唐朝，我们中国的祖师大德们才将佛法的教学制度化，这个在佛法呢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也就是建立了丛林。古时候讲丛林，要用现代的这个名词来讲呢，就是大学啊，丛林就是大学。那么看看丛林的组织跟现在的学校啊，几乎没有两样啊。丛林的主席就是校长啊，他下面分三个部分啊，随着三大纲领之四啊，那么有首座啊，首座相当于现在的教务啊，管教务的，为诺管训导的，建云管总务的啊，所以跟现在学校里面这个分工啊几乎完全相同啊，只是名称不一样，就是啊工作性质完全相同啊，所以丛林制度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啊，就是把它制度化了。那么从寺院的名称，我们由历史上来看啊，寺现在这个佛教的道场啊还是叫寺啊，说在讲呢这个名称呢我在许许多多国家地区啊也是常常啊劝导同学们，这个名称呢要改，如果不改啊会叫人产生错误的观念，整个时代啊都在改 那我们一定要跟着时代潮流来改音，这才对。啊，佛法不是一成不变的，佛法是破一切执着的。啊，就佛在《金刚经》上讲得好，佛不但无有定法可说，佛无有法可说。这个讲的多好啊！那这真的能叫我们最真实的受用啊！所以佛法超越了种族，超越了国家的界限，超越地区，超越党派，超越宗教，超越一切学术。一切时一切处，无论哪一个地区众生接触到佛法都能接受，那这才叫大圆满啊。这个才是真实的智慧。佛的起源是汉朝，国家政府啊，办事机关的名称。啊，汉朝的制度属于宰相办事的机构啊，称部。啊，所以宰相下面有六个部，直接属于皇帝管辖的办事机关呢，就叫做司。所以寺啊，它是政府办事的机关，与宗教完全不相干啊。那么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前清啊，清朝时候这个皇帝办事机关还称为寺啊，所以寺的首长。很轻啊，皇帝下面有九个办事机关，我们现在讲一级单位啊，司机关称部啊，那个时候不叫部长，称尚书啊，尚书啊就是部长，侍郎就是次长啊，他有两个侍郎，左右侍郎啊，相当于现在政务次长啊跟常务次长。那么佛教传到中国啊，这个诸位做历史都晓得，是由国家帝王派特使引行过来的啊，这个法师到中国来是我们中国的国宾啊，由国家来接待他们啊，那个时候主管外交啊，我们现在叫外交部了，现在的主管外交是归行政院，从前管外交不是宰相，是皇帝自己管外交啊。那么管外交这个机构呢称为鸿胪寺，鸿胪寺卿就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长啊。所以法师到中国来由鸿胪寺接待啊。那么来了之后跟我们也接触，朝野的谈谈都非常欢喜啊，非常欢迎啊。于是朝野人士希望把他们留在中国，不要再回去了啊，留在中国。那么他们也很慈悲，就答应了啊。那么鸿胪寺是接待宾客的啊，总不能啊长远住在这个地方。于是皇帝下面办事的机关再增设一个，再增设一个司，再变成十个司啊。那么这个司呢，在第一个就是佛司啊，取的名字叫白马寺啊，叫洛阳白马寺啊，是中国第一个司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司啊就是佛教教育部啊，归皇帝管的啊。 那么宰相底下也有一个交易部礼部啊，但是宰相总不及皇帝嘛。中国古时候的老百姓对皇帝非常尊敬，皇帝推广的这个教育，于是就普遍到全国每一个地区啊，比这个礼部推行的孔孟教学要广泛的多了啊。那么这是说明佛教是教育，不是宗教啊。在中国古代，要是属于宗教的，它不是称寺，称庙啊。这个庙是供神的啊，可以说呢，与宗教有关系；寺是决定没有关系啊。这个我们要搞清楚。那么，还有在一般称呼上的，也能够辨别出来啊。比如现在大家习惯了看到出家人称和尚啊，宗教里头没有和尚啊，和尚是印度话，他的意思是清教寺，要用现在的名词来讲呢，指导教授啊。所以这个关系啊非常亲切啊。看到一般出家人，我们如果懂得这个名词术语的意义，决定不称他和尚。为什么呢？我跟他没有这个关系啊。啊，他直接教导我的才称和尚，不是直接教我的不称和尚啊。所以在过去这个丛林里面，只有主席一个人称和尚啊，一般这个寺院住持一个人称和尚啊，和尚一个道场只有一个人的，没有两个啊。他是主持教化的啊，也就是主持这个教育政策的啊。底下这些法师们是执行的，他是校长啊，那是教员呐。啊，对这些教员呢，我们称法师，称阿舍利。啊，阿舍利是梵语，翻译中文的意思，规范师，就是他的言行可以做我的榜样，可以做我的模范。啊，那么我们中国通常称法师就有这个意思。啊，所以你从这许许多多称呼啊，这个就知道佛教确确实实不是宗教。宗教里面最主要的是要有一个主宰的神啊，为大家供奉的，佛教里面没有。佛教里面供佛菩萨形象，它的意义我们要清楚啊。给我们中国人家里面供祖先牌位的意思相同啊。老师对于我们这么大的恩德，我们学佛念念不忘佛陀，所以我们供养佛像是纪念的意思。中国人所谓慎终追远啊，啊，孝亲尊师啊，所以供养佛像是这个意思。给我们中国人家里面供祖先牌位的意思相同啊。老师对于我们这么大的恩德，我们学佛 念念不忘佛陀。所以我们供养佛像是纪念的意思。中国人所谓慎终追远啊，孝亲尊师啊，所以供养佛像是这个意思。供养菩萨像，菩萨是先贤啊，是佛的好学生，有成就的学生啊，我们供养他，见到这个像就想到见贤思齐啊，我们要向他学习，这是供养真正的目的。所以佛法里面绝对没有迷信的啊，供养佛菩萨形象第二个意思也非常重要啊，那就是表法。大家知道佛门里面佛的名号很多啊，专门讲佛的名号有万佛名经啊，那里面有12000多尊佛号啊，菩萨的名号就更多。所以有一些人啊，没有深究佛法啊，随便批评啊，认为佛教是低级的宗教，叫泛神教啊，啊，多神教啊，这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神呢，唯一的真神。佛教这个神太多太多了，他们认为这低级宗教，啊，其实他不知道，佛教里面所有的祝福，代表我们的信德，所有一切菩萨。代表我们的修德啊，所以无论多少佛菩萨的名号，总而言之都是你自己一个人，自己的信德无量无边呐，一个名号啊没有办法表现呐啊，譬如我们这个世间也有不少多才多艺的，你看，介绍自己名片一拿出来，头衔10几个、20几个，一张也不出来，还要折叠一张，他为什么有那么多头衔呢？啊，这就晓得我们的性德啊，那个名片呢，10000张也写不下去啊，啊。所以用这么许多的名号来显示啊，来表示信德虽然深广，如果没有修德，我们的信德显不出来啊。所以说佛就是信德已经显出来了啊，凡夫呢，我们的信德跟诸佛是无二无别，没有两样，所以没有两样啊，我们透不出来。为什么透不出来呢？佛说了，我们有障碍呀，障碍无量无边啊，无量无边的障碍呀，佛为了为我们讲解、开导、方便起见。把它归纳啊，最后归纳成两大类，叫二障啊。这个二障，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是所知障啊。这是因为你有二障啊，你这两种障碍去尽了，你的信德就完全透露了啊。所以诸佛名号表信德，菩萨名号表修德啊，我们要怎样去修学啊，除掉我们的障碍，恢复我们的信德，这就是佛陀的教育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认识清楚 啊，我们这一生当中修学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啊。所以佛这个佛陀教育呢，比夫子的教育范围呀、要大得多啊。孔夫子的教育只是对人，在六道里面只对人道啊，在这个实践里面呢，只在一生呢啊，只注重一生的教育。而佛法的教育它的范围广了，九法界的众生通通包括在其中。而在时间上长，过去现在未来尽虚空变法界，是佛陀教学的对象啊。这样广大的范围实在不可思议啊，是不是事实呢？有没有夸张呢？啊，没有。如果信得透不出来，听了这些话了，好像是很夸张、很自大的。真正的信得现前呢，才晓得，这句句都是事实啊，没有丝毫夸张。啊，这个是首先认识。佛法是佛陀对于九法界一切众生的究竟圆满的教育啊，这个我们必须要肯定它啊。那么再说，佛法既然是教育了，它教的是些什么啊？教育的内容是什么？世尊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他老人家圆寂之后，有弟子们将佛所教的、所讲的记录下来，成为经典。而经典之丰富，许多人用浩如烟海来形容它了。传到中国来的只是其中的少份而已，因为古时候交通非常不方便，从中国到印度走路骑马了啊，时间大概要用一年的时间了啊，相当困难。因此典籍之流通，那么必然是在里面选择再选择，那这样啊，经过筛选呢，才传到中国来啊。传到中国来之后，必须通过翻译，译场的规模这个在史传上都有记载啊，我们就不必多说了。翻译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所以传来这些梵文的经典，我们翻译的时候在里面又再做一次筛选啊，哪些时候我们过去非常适合，我们需要啊，是这个真实啊，究竟圆满的这些大法，我们优先的把它翻出来啊。传来的这经典还没有翻的、遗失掉的，想必也不少。那么这个时候对经典上呢，也带有一点常识，我们要了解，要认识它。那么这么多经典里面说的是什么？ 这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我是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有一个同修啊来拜年，啊，他是一位大学教授，啊，好像是个指导教授，啊，对佛法也很有研究，啊，那么他告诉我，辅仁大学请他去讲经，说你讲什么经啊？说讲普贤行愿品，而很好，啊，我就问他。我说佛法这么多经典，你能不能用一句话回答我，他讲的是些什么？他听了半天呢没答出来，啊，我就告诉他，诸法实相。我说你同不同意？他说有道理。我说要用现代化来讲呢，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他对我这个说法很赞成，确实佛法那么多的经典里面讲的什么东西啊？宇宙人生的真相，人生就是自己呀，宇宙是什么？是我们生活的环境。这样你才晓得佛教育给我们多么清晰啊，这个关系多么密切。换句话说，这个世间任何教育啊，我们可以学可以不学，佛教育不能不学啊。佛教育不学啊，这就糊里糊涂过一生啊。他对于自己一无所知啊，对于自己四周围生活环境也一无所知，你说谁愿意做这么一个人啊？你要做一个明白人，你要做一个幸福的人，你要做一个快乐的人，你就非学佛不可啊，非接受佛教育不可。这才晓得佛教育的重要性啊！任何宗教徒都不能够不学啊！你说佛教是宗教，很多这个宗教排斥，不愿意接受。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教育，智慧的教育，幸福的教育，快乐的教育，你们要不要啊？这不能不搞清楚啊！啊，我们修学的方向啊就正确了。那我们理想的目标，在这一生当中啊，必定可以能够达到。啊，那么我们对于经典的看法就不一样。啊，不会把它看作迷信。不会一见到就排斥，哎，这个就错误了。啊，那么我们晓得我教学的内容了，啊，然后再谈到佛法就修学的重点。佛门当中常讲修行啊，修行这个术语怎么个讲法？是不是我每天都念经，每天都拜佛啊？这是不是修行？这不是的，跟你修行不相干呐！啊，昨天还有同学告诉我，他说他持《无量寿经》， 一天要吃多少遍，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是吃，那是念呐、啊。你一天念多少遍，你没有吃啊？什么叫吃呢？依教。